好，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自律二。当我说到属灵的自律，就是讲到好的灵修习惯。我们需要在这个走天路历程，我们必须培养好的灵修习惯。这些好的灵修习惯，属灵的自律，能够帮助我们走天路是力上加力，帮助我们走天路是稳行在高处的。阿们，
阿们。
因为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走天路好像磕磕绊绊，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并且很多的牵绊，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被掳掠，究其原因没有持续的向前，就是因为他没有好的属灵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些好的属灵习惯。我们今天讲到第三个好的习惯，禁食祷告。第三个，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尼希米记一章四节，尼希米记一章四节，尼希米记一章四节，
带着以斯拉，
看到没有？尼希米记一章四节，旧约，尼希米记一章四节。看到了，我们一起来朗诵预备起。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行祈祷说。
好，先到这里，就这一节。这里面讲到了尼希米，他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火焚烧以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禁食祷告，悲哀几日，在禁食祷告几天。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环境，你会第一反应是什么？所以说明尼希米他的这个人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他有禁食祷告的习惯。所以他遇到事了，马上开始禁食祷告，因为他有这个习惯。你要习惯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养成了习惯，他就会条件反射的，你遇到事了，他就会第一，你就会做这个事，因为习惯有很大的能力。如果让我们听见呀，我的国家被侵占了，并且我们是奴仆，本来那时候他们就是奴仆，犹太人，我们是奴仆，已经被掳掠了很多年，结果我们回去了一批人，回到我们的故土，想要重新建造我们的家园，结果我们的家园又被人摧毁了，而且城门被火焚烧，等于说这个城市又暴露在这个列国的侵占之下，霸占之下。所以听见这样的消息，可能我们就会受惊吓，可能我们就会觉得绝望。但尼希米第一反应是，当然他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他是个人，但是他的第一反应是禁食祷告。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尼希米是一个在圣经中他也是个伟人，神借着尼希米做成了大事，把耶路撒冷城整个重新翻修了一遍，重新建造了一遍，使耶路撒冷城门也被修了，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城，借着尼希米。哈利路亚。耶路撒冷被摧毁很多年了，尼希米应该都是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所以那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所以这个尼希米呢，他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人，所以他听见这话，前面我们就不读了，我们都知道前面在讲什么，讲到城，我听见城门被火焚烧，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百姓大受羞辱。尼希米听见这话，立刻就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并且他后来去见王的时候也是在禁食祷告。阿们。他是个久正的，他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改变王的心，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龙沟的水一样任意流转，但是也是借着祷告才能流转的。阿们。你不祷告他也不流转，而且想要扭转王的心，可能需要的祷告还不是一般的祷告，需要禁食祷告。哈利路亚。哎，尼希米禁食祷告，神就把这个王的心改变了，甚至将国库的木材、国库的钱都交给他，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怎么能够把国库的钱用来让这些奴隶回去并且去建造他自己的国家，那以后还能做我们的奴隶吗？所以这个国王这个思想是被神改变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借着尼希米，借着犹太人的进士祷告，神就改变了国王的心。哈利路亚。所以我现在不想讲太多关于进士祷告的大能，但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要养成这个进士祷告的习惯。但你知道进士祷告是有很大的能力的，特别遇到大事，基督徒遇到困难，遇到难事，要效法尼希米，要效法犹太人。犹太人遇到难事都是这样进士祷告。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也是如此。但以理书9:3，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但以理书，因为我们的经文很多，我们翻得太慢。但以理书9:3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啊，你听着就可以了。我便进食。当但以理他常常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是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并且借了但以理的进食祷告，他进食祷告21天，使米迦勒天使长都被派下来。因为当但以理听说他读了耶利米书，他知道了以色列被掳的日子，耶路撒冷被掳的日子70年为满，他就立刻开始进食祷告。阿们。他就立刻进食祷告21天，借着他的进食祷告，神把波斯国的魔军、希腊国的魔军都打败了。借着谁？他把这个米迦勒派下来，天使长米迦勒派下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有魔鬼来拦阻，在哪里拦阻？在灵界里拦阻。但以理祷告的时候，这个波斯国的魔军和希腊国的魔军就来拦阻他。波斯国和希腊国的魔军意思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魔军，就是黑暗执政的，就是空中这属灵气的恶魔，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你看这国度性的，特别我们是国度性的代表者，你总是要面对国度性的魔军。国度性的魔军比城市的魔军、村庄的魔军，甚至家庭的魔军要更加的凶恶，更加的有权柄，更加的应该就照着魔鬼来讲，他们是更高阶层的魔鬼。阿们。但是当但以理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就引发了国度的魔军来拦阻他的祷告。但是但以理继续进食祷告21天，结果神把米迦勒天使长派下来，把这两个国度的魔军打败了。阿们。好，让天使长还有一个天使长叫做加百列，他是报信息的。加百列因着但以理的祷告已经赐，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像这样，我们祷告发出以后上达天庭，到达神的宝座，神就会派天使你可以说拿着小书卷下来，那个小书卷就预表着对你祷告的回应。阿们。当他从天上下到地上的时候，来到你这里要经过灵界，在灵界魔鬼就不想让他下来，因为一旦下来了，你的祷告就得到回应了。所以在这个期间，魔鬼会派什么邪灵，派他的看根据你祷告的程度来派他的他的手下。但但以理的祷告太重要了，他是震动整个列国的。但以理是个国度的代表者，他的祷告关乎耶路撒冷的命定，所以撒旦不甘心，派了波斯国和希腊国两个国家。当时波斯国和希腊国是最大的国家，阿们。当时波斯国、希腊国是最强盛的国家，等于这两个魔军就是撒旦的左膀右臂，是他最强盛的应该是元帅级别的。但是拦阻一个人的祷告，拦阻但以理的祷告，因为他看见了加百列都被派下来了。加百列是报告信息的天使长，加百列拿着但以理的祷告的回应，但是撒旦看见了，他就不允许，他就让波斯国、希腊国的魔君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去拦阻，不允许这个加百列通过，所以他们就打，加百列就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他们的时候，这个关键决胜点在哪里？打不过的时候就看但以理了。但以理不需要打，他在地上祷告就行。但以理就继续进食祷告21天。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派天使来参与到这个征战里。阿们。在灵界里我们祷告就是发动战争，大家说祷告，
祷告
就是在灵界里发动战争，
在灵界里发动战争。
阿们。
阿们。
所以你的祷告就会释放天使啊，一波一波的，一营一营的天使来。如果你放弃了，如果但以理在这个时候放弃进食祷告，那么他这个事就不行了，他这个事情就得不到回应了。加百列就被，因为加百列已经被那个波斯国和 加百列说我被他们拦阻，等于说他过不去。加百列过不去的意思就是加百列没有战胜这两个魔军，但加百列想要战胜他们也得借着但以理的祷告。所以但以理继续祷告的时候，神就释放米迦勒来了，米迦勒就把这两个魔军打败了，然后但以理的祷告就通过了，并且回应也到了他的手里。哈利路亚。你看来后来神使用但以理带来了整个以色列的这种回归以及复兴运动。这个但以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以色列回归的历史上，但以理是好几朝的宰相，他是一个奴隶，你要不要忘了，但是他借着今日祷告，神给他恩宠，使他成为几朝宰相，并且对国王还都喜欢的，还都听他的。所以你想，一个奴隶，以色列犹太人都是奴隶，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政府部门像但以理这样成为一个宰相，那么犹太人是被欺负的，很就成为社会的最底层。那因为有但以理，有这些禁食祷告的人，神使犹太人还是在恩宠，虽然在巴比伦成为奴隶，但是过的也是也不是那种很也不差。所以但是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回归有三波，在那个期间，就是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归回有三波，三批回归，跟这些但以理、以斯拉、以斯帖还有尼希米，这些人都是那个期间的人啊。这是圣经的背景，这些人你发现都是禁食祷告的人。阿们，跟这些人的祷告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些人的祷告，回归是空谈，是很难的。你想他不会放奴隶回去自己的家园，但是因着他们这些人不断的禁食祷告，神释放使被掳的归回。禁食祷告能使被掳的归回，阿们。禁食祷告能使受压制的得自由。犹太人只要遇到被捆绑被掳掠，他们就禁食祷告。你从旧约你可以看很多历史，犹太人为什么神让犹太人，神拣选犹太人这个民族好像是成为一个祭司的民族，就是来借着犹太人来影响列邦列族，让列邦列国的人来学习犹太人。我们去以色列干什么？我们不是去旅游，我们是学习。你看犹太人他们在以色列，他们现在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这样，他们有他们的那一套的祭司的制度，包括那一套的好像分别为圣的生活，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有更美好的约，但是起初耶稣没有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设立犹太人这个民族就是要让万邦万国也来学习他们。我们可以其实从到现在，犹太人每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他们还是禁食祷告的，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每周还是禁食三次。当然我们现在学习这些是让我们提高我们的灵性，这也是都是好的属灵习惯。阿们。我们也不可以小看，那耶稣也说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意思也是讲到我们不是靠这些行律法来得救，但是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也要严于律己，我们也要有敬虔的生活。阿们。犹太人可以这样做，我们虽然不像犹太人安息日电梯都不可以按，不可以按按钮，他们做的有安息日电梯，安息日电梯就是每一层它都会自动停自动开。犹太人星期安息日他还不能烧火不能做饭，但我们可以，但我们新约守安息日不像犹太人那样死守他们这个教条，那成了人的遗传了。我们是在圣上讲，我们在心灵的新样里面来守，就是在圣灵里面，在心灵的新样里面。犹太人安息日只能走一里地，超过一里地就算是犯罪了，但是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服侍讲道干什么，我们走几里地都不要紧。总而言之的意思呢，就是说到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还是要学习。主的意思呢，还是在教导我们需要养成敬虔的习惯。犹太人十一奉献，犹太人这个禁食祷告，犹太人爱读圣经背圣经，他们经常在哭墙前祷告背经，这些都是好的习惯，我们仍然可以学习。阿们。所以我讲犹太人这个民族呢，他有很多的好的属灵的自律，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他是一个 一个特别的民族，一个强盛的被神选、被神拣选保守的一个独特的民族，哈利路亚，一个祭司的民族，我们需要学习他们。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的禁食祷告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在约珥书，你不用查了，我念给你听，约珥书你记下经文就好了，约珥书1章14节，我们经文很多，你记一下，记下来。约珥书1章14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禁食的日子，每周法利赛人禁食3次，犹太人每周五到礼拜六，因为他们是从日落开始算进入新的一天，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晚上是一天他们都是禁食祷告的。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就知道以色列星期五晚上犹太社区的所有的车是不允许开的，不允许有车，街上那火车也不许发，所以你就可以在铁轨上走路，没有车的，他安息嘛，所以这样也好，给人一个休息来，因为安息日就是来亲近神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里，我们守安息日，你要知道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亲近主，我们在心灵的新样，我们不是说像他们那样，但是我们也是要效法，我们需要来亲近神，给神这个时间，给就像礼拜六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礼拜天也可以，每周的日子我们都可以献上给神。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就像教会一样，向耶和华哀求。全国的居民都得禁食祷告，犹太人经常分定禁食的日子，全国的居民都得禁食祷告。阿们，
阿们。
可见禁食祷告是他们的好的属灵习惯，今天也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好的习惯。
阿们。
这个不是光是犹太人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禁食祷告的人。你可以再记这个经文，马太福音4章2节，你不用翻，你就记下来，马太福音4章2节，他禁食40昼夜，就讲到耶稣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基督经常禁食祷告，耶稣基督在他服侍侍奉以前，他就禁食祷告了40昼夜，然后开始了他的侍奉。阿们。当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以后，他开始来传道，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被掳的，叫我给贫穷的人，使被掳的得医，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阿们。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耶稣基督他首先，你知道他在受了约翰的洗的时候，圣灵就像鸽子已经浇灌在他身上了。阿们。但是你知道那个圣灵的浇灌和受圣灵的洗、被圣灵恩膏还是两个概念，还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必须借着禁食祷告才能使他被主的灵所膏。所以大家说禁食祷告，能够领受恩膏，得着侍奉的能力。阿们。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都有圣灵了，但那还不够，你想要侍奉神，你需要得着侍奉的能力，你需要得着恩膏，怎么办？禁食祷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他是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在侍奉以前他先禁食40天，然后开始踏上侍奉的道路。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工人，平信徒我不这样要求，但作为神的工人，我们必须要有40天的禁食祷告。你可以一天一餐，但是必须得40天。我个人也都有这样40天的禁食祷告。你做不到全禁，可以一天一餐也是可以的，允许的。单一礼式的禁食祷告，一天一餐。单一礼式的禁食祷告，你不要认为它也是犹太人，基本上你去以色列知道，他们只吃早饭和午饭。 有答应你吃的祷告，我个人认为他还是只吃晚饭，他不吃早饭，而且他的晚饭也只是瓜果蔬菜之类的。有的人说答应你的禁食祷告他就是一天三餐，这是不可能的，犹太人本身就是一天两餐，你去以色列就知道了。其次，答应你他的禁食祷告21天，我认为他还是只吃晚餐。犹太人他只要说到禁食，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犹太人经常他们的禁食就是日落以后才能吃一顿，所以你了解犹太人的习俗你就知道，答应你的答应你吃的禁食祷告是神也可以神所悦纳的，就是一天一餐叫做但以理吃的禁食，而且这个期间是吃的是瓜果蔬菜，当然可以吃粥，是日落以后，就是说一般是6、7点以后。但是按照中国人，你可以按照你就是一天一餐，你可以到中午也行，中午吃一餐也可以，就是满了12个小时。比如说今天晚上6点我吃了饭，明天晚上6点我再吃，这就算是满了12个小时，虽然这是24个小时，但是晚上不算，就是白天的12个小时。所以那个就叫做犹太人式的禁食祷告。所以但以理式的禁食祷告也是一天一餐，我们可以发展这样的禁食祷告，就是一天一餐来培养。慢慢的你需要，如果有很难的事情短期的3天的禁食祷告你可以做到是全禁的，长期的话你就可以一天一餐，这个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我记得我那回一天一餐连续45天禁食祷告，体重肯定会下降，但是当你正常吃饭的时候，体重一个月以内就会回来，并且还会甚至会再增重几斤，因为人的身体根据科学家来讲，人的身体进食了以后，他的肠胃都会更新一遍，他的消化系统吸收能力都会加强，反倒身体会强壮。当你进食了以后，你的身体会强健。当然进食期间你会饿的可能比较软弱，但是进食以后你正常吃饭的时候，你会要比以前强壮许多。所以这就像人的系统被更新了一遍，哈利路亚。这是讲到了科学方面的事，当然这不是我讲的重点，重点的意思是带来灵的更新。所以进食祷告我们可以操练3天的可以全禁，超过3天的你可以一天一餐，你7天全禁也可以，身体都可以承受了，超过7天的一般都需要一天一餐了。当然如果有圣灵特别带领的，像耶稣这样，像摩西这样，像以利亚这样连续40天啥也没吃的也是可以的，如果圣灵特别带领。当然水是可以喝的，水是可以喝的。阿们
阿们。
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所以禁食祷告这个事儿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操练。
是的。
但是我把怎样的禁食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个人比较喜欢一天一餐长期的这种禁食，这个对身体好，也不影响什么。当然如果有非常紧要的事情，那你就需要比较紧促的事情，你可以3天禁食，啥也不吃，像以斯帖，他要见王了，来不及了，他就3天啥也不吃。没有问题，3天人啥也不吃没有问题，他就去见王，你看神就赐下突破，哈利路亚。所以禁食祷告能够帮助你胜过很多事情，它是一个好的灵修习惯，特别是需要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家里有难事的，侍奉上有难事的，或者是有什么难题了你解决不了，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能解决。阿们。禁食祷告就能解决，不要小看这个禁食祷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有那么多禁食祷告的经文，如果要给你找那简直太多了，我就随便挑几处经文，从犹太人到保罗使徒们到耶稣我们的主都是这样。我再念给你听啊，你记下来就好了。以斯拉记8章21节，以斯拉记8章21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那里宣告禁食，这是以斯拉，为要在我们的神面前谦卑下来，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寻求神指示一条畅通的道路。这是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归耶路撒冷，在回归的路上因为有仇敌要来杀他们， 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奴隶的身份，很多人是恨犹太人的，他们想杀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又没有军队，如果来一批土匪他们就麻烦了。以斯拉就带领他们，还有妇女儿童啊，还有这些人都是被强盗盯上的。他怎么办呢？我们没办法，只能进食祷告。他带领百姓在河边进食祷告，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来寻求神的保护。寻求神只是一条畅通的道路，就一言外之意，神呢，你要保护我们一路平安，不要叫土匪抢夺我们，不要遇见外道人的军队，不要叫我们半途被杀了，叫我们顺利的回家。所以当以斯拉带领百姓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他们就以斯拉带着很多的妇女儿童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个神迹啊，阿们。一路上啥也没遇见，神保守他们一路平安。所以进食祷告是你可以从旧约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是经常这样做的，特别遇到难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遇到难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养成好的习惯，进食祷告。阿们。神为什么许可这个难事临到你呢？借着这个难事要更新你，要让你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什么叫人的尽头？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会没有力量，身体开始软弱，人都会饿嘛，一饿了你就脾气也下来了，血气也下来了，你就知道我没有力量，主啊，我是无能的，现在我进食祷告就是为了依靠你，你就开始知道我来依靠神了。阿们。所以进食祷告能让一个人谦卑下来，再骄傲的人他进食祷告慢慢的他就会谦卑下来，他就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人，我不过是血肉之躯，你看我饿两天我就没劲儿，他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他就知道主啊，你是全能的，我来依靠你。所以犹太人他们遇到事都是进食祷告，我们基督徒遇到事了也要进食祷告。阿们。不要遇到事了还是胡吃海喝的，正常的还跟以前那样的，该睡该睡，该吃该吃，那你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呢？你得靠属灵的力量才能解决。阿们。你说你还正常吃喝，你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其次，我们现在要讲到，那么如何怎样的进食祷告是能够讨神喜悦的呢？在以赛亚书58章，这个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58章4到6节。以赛亚书58章4到6节。以赛亚书58章我们从3节开始吧，3节读到9节，长一点，3到9节。以赛亚书58章3到9节，大声读，预备起。
他们说我们的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任求利益，乐别
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这样进食，只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只是叫人垂头丧尾子，任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叫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不是行刺者骨肉来不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那是你的主的
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阿们
阿们。你若从你中间
除掉作恶
和施灾人的之后，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好，到这里，这里面就是整个在教导怎样的进食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从第三节讲到了你进食祷告的时候，首先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呢？就是进食祷告的时间，我们不是让自己的灵魂，不是让自己的肉体来享受的，是也不是禁欲主义进食祷告，但是是确实是在刻苦己心。人需要受一点苦，在肉体上，在不管是怎样，人需要经历一些苦，因为借着这个苦难使你敬虔，使你完全。但这可不像天主教的那种折磨自己，那种自残，那样的是不对的。但是神要求我们，因为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刻苦己心，你没有吃饭嘛，你的身体会饿，你会软弱，你会软弱，你的身体也会虚弱，你肚子也会饿。但那个时间你自然就会放下一些享受的，因为人的肉体是喜欢享受的。阿们。但神不喜欢人这样那么享受这种肉体的安乐，神喜悦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警醒过来。如果我们常常享受肉体的安乐，你会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情欲里面，一个软弱里面，一个撒旦的网络里面。阿们。所以这个外邦人也讲到了安逸的生活，安逸能够让一个人丧失斗志。我们是神的军队，阿们。军人不能够常常享受安逸的。所以借着进食祷告，我们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肉体都再次被更新，再次借着刻苦己心，我们来到神面前。阿们。看到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一点，要圣洁，要圣洁，要悔改。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不能够还像以前一样，我该发脾气发脾气，我该骂人骂人，我该犯罪犯罪。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这样。阿们。大家说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
是悔改的日子，
是悔改的日子。
阿们。
阿们。
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与凶恶的拳头打人。你看神借着进食祷告就是让人的血气下来，你饿五天以后你就没有劲儿打人了，你的血气就下来了，肉体也会变得软弱。不可能你不软弱，你的肉体会经历一些软弱，但是这也是有好处的，让你的血气下来。不然很多人就依靠自己的血肉的膀臂，神就让你知道依靠血肉膀臂的是不行的，我让你血肉的膀臂没有力量，让你依靠我。阿们。以凶恶的拳头打人，就是说人的血气要下来，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不要争竞，不要以凶恶的拳头打人，都说不要有血气，进食祷告的时候要悔改，这血气都是属于老我，就是让老我被致死。阿们。情欲被致死，很多人的情欲很大，借着进食祷告怎么胜过情欲？我告诉你很简单，你进食祷告你的情欲就下来了。人饿的时候，身体没有力量的时候，他的情欲也会下来。很多人的情欲太强盛了，就是因为 这个人太养活肉体了，太滋养自己，太安逸了。当他学习下来，接着进食的时候，他来依靠神，他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成长兴盛。当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兴盛的时候，你的肉体的生命就会下来。阿们。他是一个兴盛，一个就衰残。所以使徒约翰说他必兴盛，我必衰残的意思就是说，我里面的基督的生命要兴盛的话，我里面的肉体的老我就必须要衰残。阿们。你不可能两样一起兴盛，那是不可能的。你种麦子和种稗子杂草，你要想让麦子兴盛，你就把草拔掉。你不能说让他们都兴盛，那麦子是不可能兴盛了，是不是？所以必须把这个草把它拔掉。进食祷告就是让我们的老我被对付，老我不是一下死的，是慢慢死的。阿们。情欲也不是一下死的，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下去，慢慢的下去。所以需要一个习惯，习惯就是能够让它慢慢的下去。没有习惯，没有好的习惯，你今天可以，下个月还是这样。所以当你有好的习惯的时候就不一样，它就会持续的对付它。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神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所以神告诉我们，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的日子。那你旁边的人说，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的日子。刻苦己心的日子，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刻苦己心的这个日子。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日子，你天天都是安逸的日子，那你早晚都会灭亡。安逸使人灭亡，安逸是甚至使一个国家灭亡。所以自古的道理都是这样，圣经上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常常活在安逸。当然神喜欢我们享受在他的同在里，享受在他的祝福里，但是神也喜悦我们也要有分定进食的日子。阿们。你不能一直就享受，那你一直享受到天堂，我们一直享受永恒，随便你享受，但在地上你是有任务的。阿们。一个士兵有任务，他能还一直享受吗？不能。他放假的时候可以享受。我们是，大家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我是耶和华军队的一员。
我是神军队的一员。
我是神军队的一员。
神呼召我是个战士。
你看到我是个战士。
我是有任务的。
我是有任务的。
阿门。
阿门。
所以你现在不是你享受的日子，你可以享受在我们祷告啊，其实这就已经是在享受。但是神要求我们在地上还是要常常要分定进食的日子，过刻苦起心的生活。所以根据这些你就知道，很多的人教导的是偏激的，包括恩典福音，它就是让人放松警惕，让你去享受，甚至连罪它都让你享受，最终值得让你放弃这些警醒，你就不算是个士兵了。那等于让你解掉你的武装，等于丢掉你的盔甲，让你解灰卸甲的，那你还算是个士兵吗？阿们。我们必须要常常穿戴军装，到天堂了随便你放松，随便你享受，那是永恒。那没魔鬼，也没有征战，没有任务了，在天上天使天君都围绕你伺候你，你就是一个小君王在天上。在地上你记住，你是有任务的，你不完成任务你怎么交账将来，是不是？这不是你享受的日子，进食祷告是你刻苦己心的日子。就像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孙中山他都知道这个时间不是他享受的时候，他还是需要努力的。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在地上的任务还早着呢，我们要得列国为业还早着呢。所以不是我们享受的日子。有的人还想着没事了，我信了耶稣没有事了。你信了耶稣不是光拯救你自己，你还要救别人，你的家庭，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族有几个信耶稣的，你的父母有的都还没信，你的孩子也没有信耶稣，你还可以想能安稳的享受吗？人不能丧失斗志，这都是被撒旦迷惑了，他都没有看清状况。你的父母信了耶稣吗？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孩子信了耶稣吗？你的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信了耶稣吗？有的还在拜偶像，你知道随时他死了就下地狱了。一旦下地狱，你们就是天人永隔，永远别想再见。所以 要看到在地上我们是有事儿、有任务的。小到家庭，就算你亲戚朋友信了耶稣，你的村庄呢，你的村庄呢，你的城市呢，包括你的国家呢，所以都是神都量给你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这不是我们在地上，不是让我们享受的日子。我们是保罗在地上永远过的都是一个军旅的生活。你看保罗的篇章，保罗像个军人一样，他连结婚都没敢结婚。当然我没有说我们不结婚，因为他是特招的。但是保罗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结婚都不结婚，天天过着这样的生活。保罗说我经常进食，被人打没有饭吃等等。你看保罗的所受的苦，进食他是他的家常便饭，经常进食的，在监狱里面，在哪里。所以保罗，但保罗做的工作你看有多大，新约三分之二都是他写的，把福音整个传到外邦，到现在没有人能超越保罗，除了耶稣以外。因为什么？他过了军旅的生活。阿们。他说那些将失误不将失误缠生的，好像呢照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一直都有这个军人的意念，军人的思想。哈利路亚。这样的思想很重要，我们也是神家的军队。你保罗是这样，你凭什么不能这样？难道我们现在比保罗那个时代更好了吗？反倒这个时代比保罗的时代更黑暗、更邪恶。你看这个淫乱败坏的时代，网络、手机，哪里没有淫乱，哪里没有污秽。这个时代是最邪恶的，同性恋到处都是，同性恋合法化，正在现在愈演愈烈。以色列，你看六月份去以色列，每年全球的同性恋都跑到以色列大游行，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把圣城搞得跟那个特拉维夫现在是全球第一的同性恋城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是全球的同性恋之都，你知道是哪里吗？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是犹太人聚居的第二大城市啊，甚至有的人说是第一大人口城市。结果现在成了全球同性恋之都，同性恋每一年都当了大游行，这两年都在耶路撒冷大游行啊。去年我去耶路撒冷六月份，全球的同性恋都来大游行，我就在那走倒了21天，见了很多的同性恋，把圣地败坏成什么了，亵渎圣地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时代太邪恶，同性恋都是合法的，很多国家同性恋都合法了，台湾不是现在也同性恋合法了吗？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的任务多着呢，带导者的任务多着呢。哈利路亚。你不祷告谁祷告？你不能说那我指望别人祷告，别人也不祷告，所以都得祷告，责任都在我们身上，而且还需要进食祷告，牵扯到国度的带导，我的时候需要进食。因为我们读了但以理、以斯拉、以斯帖、尼西米，这些人只要为国度带导，他们全部都是进食的，进食祷告。然后我已经说过了，犹太人的进食祷告通常是一天一餐，一天一餐可以的。有的人假属灵说那就是啥也不许吃，但是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反正我发现他的生活他就没有，他基本上很少进食祷告。那个属灵的骄傲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你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长期的，你可以一天一餐，但是可以长期把这个时间弄长一点，搞个几个月。我认识一个乌干达的牧师，他就是一天一餐，但是他是按月进的，他一进都是六个月一天一餐，然后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进食祷告3天，但我估计他一辈子就搞了一次进食祷告3天，那有啥用呢？所以没什么可骄傲的，我们应该是把这养成习惯，经常性的每周分定进食的日子，把它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哈利路亚。所以就像这个约翰卫斯理有个寻道会，寻道宗，他那个时候对他的同工的要求就是每周进食祷告3天。他所有的同工，他的同工有几十万人呢，他的要求就是全部每周进食祷告3天，否则开除，不允许做我的同工。寻道宗好多年都是这样，他们的同工要求都是每周进食祷告3天，他那个3天就是一天吃一餐。所以你看这个寻道宗的时候，确实神使用约翰卫斯理震动了整个英伦三岛，带来了很大的复兴。他是个进食祷告的人。阿们。 不是那么容易的，想要带来属灵的复兴，带来改变，一般的祷告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进食祷告，阿们，必须要付上代价，不付代价是不可能的，不付代价你只能说是小打小闹，在神的国里面小打小闹也许可以，但是如果你想要带来大的改变，带来城市的翻转，带来一个国家的翻转，你必须要效法圣经中的这些伟人来进食祷告，来赐下神借的进食祷告会赐下突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只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神的进食是要干什么，要松开凶恶的绳。啥叫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呢？就是说你心里要饶恕人，如果你心里还捆绑着某人，我告诉你，不饶恕人就是捆绑人。所以如果你想要来解开绳，解开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来饶恕人，阿们，要饶恕人，当你饶恕人就是解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我告诉你，大家说不饶恕人，
不饶恕人
就是捆绑人，
就是，
你要清楚这一点，你捆绑人是不对的，你要捆绑魔鬼，阿们。神没有从来没有让你捆绑人，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魔鬼，你不能把任何人当做你的仇敌。所以今日祷告，神说今日祷告就是让你解下这些捆绑。如果你心里捆着某个人，神就不听你的祷告，进食也不行，进食也没用，因为你不合条件。进食祷告是让你把你的心里面捆绑的人都放，都把它释放了。怎么释放？主啊，我饶恕他，主啊，我饶恕他。你释放不了也得释放，因为人的饶恕是你的选择，不是你的情感，情感过不去也得饶恕。人必须有的事儿我也不想做，但是我必须选择我要做它。阿们。人是很高贵的，人是神创造的，人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虽然我不想饶恕他，但是我现在选择我饶恕他。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你，一没有圣灵，圣灵就会给你爱。你要先选择圣灵才给你爱，然后你就真能饶恕他。你要说哎呀，我看见他就不顺眼，我就是不想饶恕他，我就是恨他。你这样选择了，你就不能饶恕他了。所以圣经说你要解开，谁解开？你自己要解开，要松开。阿们，就是你的工作，你不是不要说都是主的事儿。主将来因为你不饶恕人，你也会下地狱的。一个基督徒不饶恕人，一定下地狱的。因为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神都不饶恕你了，你凭啥上天堂？自己想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主说话从来都不拐弯抹角，很清楚。不要认为我是基督徒，我就可以没事了。你是个基督徒，你不饶恕人，你照样上不了天堂。阿们，这是必须的，因为不饶恕人就是恨人的，恨人就是杀人的。你已经杀了人了，你还想怎么样？在神眼里看，你不饶恕人就是杀人。甚至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向祭坛献祭的时候，就是说祷告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你，先把礼物放下，去找弟兄和好。啥意思？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祭坛献祭就是祷告，你想起谁得罪你了，赶紧饶恕他，否则你就不要祷告，因为你的祷告没有用，神就不听你的祷告，你说那些废话干啥？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心里的人先放下。因为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都会突然想起来某个人得罪我们，这是圣灵提醒你的意思，说你现在还不能祷告，你没有把他饶恕呢，那时候咋办？主啊，我饶恕他，奉耶稣的名，耶稣你饶恕了那些钉死你的人，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父啊求你赦免这些伤害我的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所以我饶恕他。你要这样说，确实他不知道，因为是魔鬼借着他伤害你，伤害了你以后让你不饶恕他，然后一石二鸟，借着伤害他，借着他伤害你，再来伤害你，反伤你，因为你不饶恕的时候最受伤的人是你，不饶恕是一个魔鬼，他在你里面就毒害你的身体，毒害你的灵，不饶恕会引进高血压，引进癌症，引进很多各样的疾病。我扶持了很多人，他们因为不饶恕得了癌症病，得了很多的疾病，都有不饶恕的问题。当他处理了不饶恕的问题，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愿意饶恕的时候，神就医治他。阿们，很快的医治就临到他了。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要进食祷告 为什么我说今日祷告很重要，是个好习惯？其实今日祷告能带来很多的益处。今天我不是主题讲这个，但是接着今日祷告你能饶恕人，接着今日祷告你能解决很多的麻烦事，解决很多的难题，你生活中的难题接着今日祷告都能解决。阿们。只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今日祷告能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哈利路亚。犹太人你看就是这样，他们被外邦军队啊攻击的时候，侵占的时候，他知道打不胜的时候就开始禁食祷告，全民禁食祷告，一禁食祷告神就赐下怜悯，赐下拯救，是不是？我们读了很多旧约历史，我们知道禁食祷告是受欺压的得自由，受欺压的也包括鬼附的，很多人鬼被鬼附，怎么样帮助他呢？你需要禁食祷告，使这个鬼离开，折断一切的恶，恶也包括疾病的恶，疾病的恶。我讲禁食祷告会带来医治，阿们。如果你是有病的一些重大疾病，你需要借着禁食祷告来突破它，因为它是个恶，疾病也是一个恶，疾病就像恶一样挟制一个人。这个恶，我们见过中国看过电视古装片，那个恶你见过没有？那个木头的啊，夸这样一把脖子一扣啊，然后手一扣，这个人就算是被恶套上了，他就啥也不能干，
没有自由，
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很不方便。这个恶就是像这样，怎么能打破它呢？恶是很难打破的，就是禁食祷告才能打破。这个恶就可以说是一个信徒的癌症病，或者是很大的事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重大疾病，这都算是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借着禁食祷告来突破，禁食祷告神就把这个恶解开了。阿们。这是圣经的教导，这可不是什么律法主义。所以当你去禁食祷告，很多人在禁食祷告的时候神会医治他，阿们，他的身体会被更新，他的身体会被医治。因为重大疾病就是恶，如果你有重大疾病你需要禁食祷告，一天一餐不用全禁，因为你身体本身就弱，你就需要一天一餐，那一餐一定要吃好，要吃营养的。你看犹太人就知道了，犹太人日落以后吃那一餐非常好的，很丰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是知道中国人进食他不太，其实还不是太会的。如果你像犹太人那样的进食，身体是很强健的，所以这个可以吃的营养，那一餐你吃就吃好嘛，你进食就进食嘛，该吃的时候就吃好嘛，要营养嘛。所以禁食祷告能折断一切的恶，是受欺压的自由，哈利路亚。哎，这个习惯我跟你讲，你可以要养成，养成了以后能够保护你很多，禁食祷告能够解决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基督徒。啥叫问题基督徒？很多的问题基督徒信了耶稣，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掳掠，很多的捆绑，很多的灾难，很多的祸患，好像他信了耶稣以后一大堆事儿。所以你养成了禁食祷告，这些事都能解决。阿们。你不是问题基督徒了，你是成为，大家说借着禁食祷告，我不再是问题基督徒，
我不再是问题基督徒，
我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督徒，
我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督徒。
阿们。
阿们。
你就成为多人的祝福。你就不是问题基督徒，你是解决问题的基督徒。你是想成为问题基督徒呢，还是想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督徒？
解问题的基督徒。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付代价。你想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得更多的进食。阿们。
阿们。
侍奉神不是容易的，侍奉神需要付代价。阿们。不付代价的工人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侍奉神的仆人，你没有进食过40天，你还是在做游戏，你还在过家家，你还在开玩笑，所以你的侍奉的果效不会大。所以侍奉神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说我上了2年神学我就是牧师了，有什么用呢？你有圣灵的能力吗？你能改变人吗？你能够祝福人吗？你能够改变解决人的问题吗？没有圣灵的恩膏能力，你就是个废物，你就上了神学也没有用。 所以没有用的。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可悲的是，在中国教会你可以看到很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传道人，就是这样。所以因为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不肯付代价，所以整个教会都被他带垮，信徒都被带的不死不活的，可悲的很。将来的时候你看神怎么审判。所以你不要想着作为传道人是容易的，你既然作为传道人，你要负责任，你要付代价，你要比信徒要更严格要求自己。你要读更多的圣经，你要进食祷告更多，你要祷告更多，你要更舍己，你要更背十字架，否则你拿什么来服侍别人呢？你连他都不如。你读了两年神学有什么用呢？两年神学哪够呢？你要真说读神学也读个20年差不多，因为圣经那么多，两年能学个啥东西呢？所以我从96年重生得救，我一直在学习，我就没有停止过学习。这个圣经包括各样的灵修书籍，各样的好的讲道的特会，我不断的学习，这个东西是永无止境的。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上来经历神，来破碎自己，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进食祷告，来寻求神，来得到圣灵的能力，来寻求神。阿们。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因为膏油是不断的加增的。得侍奉神这条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歇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嘛。就讲到了今日祷告你还要行善。阿们。你不能说我现在今日祷告，有的人今日祷告很属灵，他今日祷告期间也不服侍了。别人说我今日祷告了，我不想帮助你，我不想给你祷告，我不想怎么样。今日祷告不是让你装属灵的，今日祷告是让你侍奉的。阿们。让你祝福人的，把饼分给饥饿的人，行善，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嘛，就是说亲情的问题。总而言之，进食祷告你要行善，你不能说我进食祷告的时候我还作恶，那你还进食祷告干什么？进食祷告是有很多条件的，要行善，需要进食祷告的时候该侍奉还是要侍奉的。阿们。你不能说我进食，有的人躲在深山老林里啊，他说我现在就是灵修也不侍奉的，可以几个月一年都行，你不要一弄搞个好几年不出来，那你这是和尚，你这不是信耶稣的。我们信耶稣的必须要发光。有这样的人，你不要认为我开玩笑，我都知道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反而是老我更强大了。神是让你到去侍奉人的。阿们。该灵修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的，但是还是目的是要祝福多人的，不是让你享受属灵的，一个人享受可不行的。阿们。而是让你去祝福人的。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看进食祷告，你如果照着这个条件进食祷告，你的医治速速发明。有的人哎呀主啊，我祷告很多年了，我就不得医治。你进食了没有？你进食祷告了，而且你的进食祷告有没有照这样进食祷告？神说你医治想要速速发明，只要你这样做，难道神还撒谎吗？神撒不撒谎？
不撒谎。
关键你自己没做到条件。
是。
你只要照着这几条做了进食祷告，你看神是会不会让你的医治速速发明。所以你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就好了，哈利路亚。神医治你还不是一个意念一句话就好了。神为什么不放那句话出来呢？你不配，你没有达到条件，所以你必须要达到神的条件，你的光就必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发现，速速发明。哈利路亚。你看这话多好，有的人光看到这个好话了，不想他前面讲了很多条件的。我告诉你，圣经上大部分的应许都是有条件，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我发现绝大部分的经文都是有条件的，极少没有条件的，基本上都是有条件的，十有八九都是有条件的。现在的基督徒是不看条件，光看好，光哪有那么多好事，你没有条件你就想得到好处，你必须把条件满足了。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你看神就会为你伸张公义了，为你伸冤了， 疾病就要离开你，压迫就要离开你，这些欺压就要离开你，重恶就要离开你，你的公义就必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这多么好的话呀，这好的应许，但是条件你有没有达到？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看那时你祷告神就应允你的祷告，阿们。那时你祷告神就应允你，很多人祷告神就不听你的，你还能强迫神听你的祷告吗？你必须达到他的条件，达到神的条件，神说我就必应允你，你呼求神必说我在这里，哈利路亚。进食祷告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的进食祷告是不合条件的，他进食祷告反而是骄傲，老我更强，认为他比别人属灵了，就是不要有这样的思想。进食祷告是让你刻苦己心，谦卑的，而且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还让你做很多善事，基督徒也要行善的，最好的行善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样说那清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阿们。你亲戚朋友都是邻居都有孤儿寡妇的，你要帮助他们，你进食祷告的时候要给他们送点饭送点吃的，去帮助他们，慰问神就喜悦你，阿们。不是说我这会儿属灵的，我进食祷告我啥也不管，都不要来烦我那不行，你进食祷告还要行善，还要侍奉。下面又补充了一条，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进食祷告的时候要除掉重恶，这个重恶是讲到了你对别人的苛刻，就是因为有的人你知道吧，特别有的中国人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很苛刻很苛责，要求太高了啊，必须要这样这样那样，借着心灵祷告神让你除掉这些重恶，不要那么苛刻的要求别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阿们。这个重恶是讲别人的，就是讲到你要开始思想反省，你有没有对人太对妻子对丈夫对孩子要求太过分了，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自己做好。
还有要除掉指摘人的指头，除掉指摘人的指头，就是说指摘人的指头就是批评论断，就是说你思想主啊，我有没有批评论断，我有没有这个罪，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想主啊，我有没有批评论断人，特别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去批评论断，阿们，否则你的进食祷告就不作废，不要在进食祷告期间批评论断人，那叫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就是说埋怨，进食祷告期间能不能埋怨，发埋怨的话，发怨言，是不可以。所以这些条件你要想，我主要我也没有做到，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就要悔改，要把这个除掉这个发怨言的事，除掉这个批评论断的事，除掉这些指摘人的指头，这样才行。有的人进食祷告还在批评论断还在发怨言，那你的进食祷告就不合条件了。所以进食祷告需要做到这些条件，这些条件都在圣经上写得很清楚，阿们。并发怨言的事情并发恶言的事情，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饱足，就是说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帮助乞丐，那要饭的给他点钱给他点吃的，当然是假的你也能分辨出来，但大部分还是真的，你不要说遇到俩假的你就说都是假的，那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行善不可丧志，该行善还要行善，使困苦人得满足嘛，就是说你要帮助人使他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你的幽暗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因着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各样的病，他就像幽暗一样，他的生活就像幽暗，因为得了病确实不好，很大的影响你的生活，包括被压制或者说被邪灵捆绑，你的这都是幽暗，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就说了接着进食祷告，你完成了这些条件，神会向你让你如光发出，你的幽暗就是你的这些难题都解决了，要像正午一样，哈利路亚，你要发光了，你的疾病都离开你了，魔鬼也逃跑了，压制也没有了，你的自由了， 你就像正午一样发光。哈利路亚。这经文好不好？
好，
非常好的经文。但是很多人他不明白，再好你不做也跟你没关系，只能看。所以你必须要做到，谁要做到你要做到，你不要说让谁做到，自己的本分要做。告诉你永远一个原则，基督徒的本分你不尽，没有人为你尽。基督徒的本分你不尽，你指望神给你尽是不可能的。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其实说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装饰整齐，心腹自己预备好了。你看那个经文就是这样讲，谁给他预备？自己预备的。阿们。指望别人是不可能的，得自己预备。
阿们。
这些事得自己做，谁也不能帮你。所以这是禁食祷告的条件啊！神在教导我们如何禁食祷告。其次，禁食祷告还要做什么呢？在接下来这个经文我念给你听，耶利米书36章第6节。耶利米书36章第6节，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禁食的日子，也不用查了，这个我已经念完了，听我说就行了。禁食的日子要在神的殿中，就在教会里面，要就在家里也可以，将耶和华的话，就是将神的话，圣经的话，从你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也就讲到禁食祷告期间，你要读神的话语，你要宣告神的话语，你要祷告神的话语。阿们。这一点圣经又启示我们，禁食祷告期间可以做的事就是刚才我们讲了要做行善，要谦卑，要悔改。然后这里又讲到了积极的一面，就是要宣告神的话语，要宣读神的话语，要祷告。我们昨天讲的要祷告读圣经。阿们。要把神的话语祷告出来，这些你都要做。不要禁食祷告的时候还跟没事一样。我禁食祷告的时候，虽然你可以上班，但是你记住，你是在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没有说禁食，禁食祷告啥意思？禁食是为了让你祷告的。阿们。禁食不是让你不吃饭，让你禁食和绝食可是不一样的。禁食你要多祷告，哈利路亚，否则你那叫节食，你那叫绝食，你那不叫禁食祷告，你那叫减肥，你那不叫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你就要多祷告，就要多花时间祷告来宣读神的话。你要知道你禁食祷告，有的人禁食祷告还跟没事一样，还干干啥干啥，他只不过少吃两顿饭而已，那效果就大打折扣了，等于说你这现在是在减肥，你这不叫禁食祷告，你这没啥用。禁食祷告你要知道是在干啥，是为了祷告。阿们。所以往往我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花很多时间祷告，是不是？我付了代价不让自己吃饭，我再不好好的祷告，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对不对？你既然付了代价，就要祷告。所以禁食祷告期间，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多祷告。其次，禁食祷告能够提升你属灵的权柄，扩大你属灵的权柄。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马太福音17章21节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耶稣说的话，记下来。马太福音17章21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讲到了有一类的鬼，就是说更高级的鬼，因为魔鬼也是分阶级的，他需要禁食祷告他才出来。阿们。因为禁食祷告神会提升你属灵的权柄。大家说禁食祷告，提升我属灵的权柄，扩大我的权柄，阿们。所以借着禁食祷告，神会释放更大的权柄给你，然后魔鬼就离开了，更高级的鬼也离开了。这一类的鬼，你要是平常还一天三餐吃饭，你去搞祷告，他死都不出来，你根本都赶不走他，他也不怕你。 但是借着进士祷告，你的权柄加增了，你再奉耶稣的命令他出来，他就领出来，因为他知道啊，这个人进士祷告了，现在他有权柄，他的权柄加增了，我必须得听他的。他也不是听你的，他是听耶稣的名，但是借着你进士祷告啊，你再说耶稣的名的时候，权柄就加增了。得进士祷告，加增你属灵的权柄，这一点需不需要？
需要，
非常需要。代祷者为家人祷告，为个人祷告。当你为城市祷告的时候，你就需要更大的权柄。阿们。当你需要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你的权柄更需要更大，你就得进士祷告。从哪来的权柄？你得进士祷告，神就加增你的权柄。权柄加增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有能力。哈利路亚。保罗说，不是依靠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神的国不在乎智慧委婉的言语，乃在乎全能。哈利路亚。意思在乎权柄。保罗是很有权柄的人，所以那时候赶鬼的时候，那个一个人被鬼附了，七个人去给他赶，那基士瓦的七个儿子去赶鬼，结果那一个鬼把他们七个大男人衣服扒光，又打得浑身是伤，七个男人被一个鬼撵跑了，大街裸奔了。圣经是这样写的，七个人被魔鬼扒光了衣服，然后打伤了逃跑了。但是后来那个人说，我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这个鬼就说话了啊，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但是他说你们算啥，他说你们是谁，就说这些人是没有权柄的，但他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也知道，保罗是有权柄，耶稣是有权柄，所以他认识，魔鬼是认识的。阿们。然后他说你们算老几，还敢来赶我，就把他们一个鬼把七个大男人衣服扒光打伤了。你想这个魔鬼他是这也是个恶鬼，但是保罗他这个人说保罗他就认识，所以权柄是不一样。后来你看保罗赶鬼的时候都是一句话，魔鬼就离开了，那是权柄全能。因为保罗是个进士祷告的人。阿们。我们要进士祷告，当然也要对圣经真理认识，你不认识真理你进士祷告也没用。保罗他是认识真理的人，因为圣经三分之二的新约都是他写的，神感动他写出来的，他是非常通达圣经的人。他既然神使用他写三分之二的新约，说明这个人是通达圣经的。阿们。也认识真理的人。好，我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结束这一堂的分享，我们进入下一堂。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培养进士祷告的习惯是多么重要。愿你将这样的负担、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渴望放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进士祷告的负担，帮助我们借着进士祷告来突破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拦阻，突破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恶，突破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枷锁，突破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捆绑我们的恶，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祸患，一切的灾难，借着我们进士祷告的时候，神你就来释放我们。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进士祷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效法圣经中的这些伟人，效法这些历史历代的你的仆人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进士祷告的人，让我们来培养进士祷告的习惯，让我们的祷告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让我们愿意来攻克己身，将身服我，让我们愿意来突破肉体的安逸，让我们愿意来过进士祷告的生活。主要感谢你，当我们进士祷告的时候，帮助我们做到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讲的进士祷告的条件，让我们能够行善，让我们能够在进士祷告的时候更谦卑自己，更悔改，更圣洁，更多的来行善，更多的来宣告神你的话语，来祷告神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进士祷告达到你的宝座面前，祝福我们，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培养进士祷告的习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